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37到144节。我来读。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我心焦急如同火烧，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我微小被人藐视，却不忘记你的训斥。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我遭遇患难忧愁，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阿们。诗篇119篇由22联组成。今天的本文是第18联，赞美永远公义的神和他的话语。在诗篇第119篇当中，虽然有一些表达神话语的公义的句子，但神是公义的这种直接的表述在今天的本文当中还是第一次出现。137节，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诗人呼唤神的名字耶和华。在上一次提到第17联中，名字是名字对象，表达人格尊严和尊严本身。诗人呼唤神的名字，并赞美神是怎样的一位，并为此告白而赞美神。神是公义的，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相当于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希伯来语原文，公义和正直是相当于公义的，是 tzedek。判语是相当于正义的 mishpat。神的判断会有错误和失误吗？神的判断是用语言来宣布的，所以神的判断就是话语。神的话语没有错，都总是对的。第138节也赞美了神话语的公义。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见证神的话语，诗人说神的话语是公义的，同时颂赞神的话语是至诚的。相当于至诚的希伯来语 emona， 在今天的本文之前使用了四次，其中一次翻译成信实。信实是指值得信赖的意思。神的话语正确无误，是极其可靠的。神的话语是公义的，是极其可靠的，是因为神是公义的，因为神是极为可信的。人会根据一些情况而变化，很多的时候让人难以相信，但神并非如此。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就如此见证，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可信是意味着诚实可靠。在这里的我们是指包括使徒保罗在内的基督徒。我们纵然失信，作为圣徒的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让人无法相信， 但主是可信的，因为主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有世上有很多人不能够信赖可信靠的神的话语，世人看到这样的人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第139节，我心焦急如同火烧，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世人的敌人是谁呢？仔细观察诗人的告白，就会知道他们是谁。然后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忘记了主的话语。这意味着敌人不是不知道神的话语的人，敌人忘记了是因为以前是知道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忘记了主的话语呢？是什么让他们忘记主的话语呢？不管是什么理由忘记主的话语，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忘记主的话语，那么那件事不仅局限于自己的问题，还会影响他人，让人很难受。他们会对抗正义的人，对正义的人行傲慢，做恶事。我们周围可能有这种人。世人看到忘记神话语的人们，看到他们的不义，产生了某种热情。那种热情甚至吞噬了自己。那热情是什么呢？翻译为热情的希伯来语语义是嫉妒、记恨。从创世纪26章来看，以撒遵从神的命令，在基拉尔居住，那个时候挖了几口井。打井是因为以撒在神的赐福之下变得强大、昌盛，最终成为巨富。非利士人嫉妒以撒，用土填充了以撒的井。最有罪性的人看到别人有发展就会嫉妒。在经文当中，嫉妒在此处翻译为热情，但这里的热情与其说是一般意义上的嫉妒之心，不如说是对忘记神话语之人的愤怒。诗人想到了怎能忘记极其可信赖的神的话语呢？因此诗人表达了愤怒。那么诗人在这里说我心焦急的告白，意味着愤怒伤透了他的心。我们看到不义的事情就会愤怒，有愤怒必然会伤心。诗人对忘记神话语的那些人们的辩解感到愤怒。诗人并没有止于伤心，敌人忘记了神的话语，诗人没有忘记神的话语。第141节，他坦言却不忘记你的训词。但在这告白之前，世人领悟了神的话语拥有的属性，并告白了对神之言语的喜爱，是第140节，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 敌人忘记说神之话语，对世人来说发展成了爱神的话语，对神话语产生了另一种层次的热情。那我们怎么样呢？看到周围忘记神话语的人，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对他们会产生愤怒而伤心吗？以他们为反面教材，会抱自己应该更爱神的话语，不要像他们那样生活吗？诗人并不是因为对敌人忘记神的话语而感到反感，并不是因为有这样的反感之情才爱上了神的话语。虽然这一点刺激了诗人，但诗人还是有另一个理由使他爱上了神的话语，因为主的话语是纯粹的。140节提到了精炼，精炼原意的意思是在熔炉当中精炼金银的意思。精炼的话语能净化被罪恶污染的人。敌人忘记了神精炼的话语，因此只能被罪所污染。目睹这一情景的诗人不得不爱上可以使自己变得洁净的神精炼的话语。那么爱神的话语就是爱神。那么我们可能会自问，神真的需要人来爱吗？另一方面，我可能会想，神是不需要我们爱的。我们要爱神的理由是我们要爱神的理由和我们要爱人的理由是不同的。如果某个人缺乏爱，那么那个人只有得到了爱才能够恢复。人是靠着爱得到爱才能够生存的一个存在，如果没有得到爱，不仅无法过上名副其实的人生，连人存在的意义也会变得很弱。神即使没有得到人的爱，那么他的存在和本质也不会发生变化，品质也不会改变。如果没有神的命令要爱神，那么人应该爱神的理由是什么呢？人若是更深的认识神，就会越更加的爱神。举个例子来说，孩子们为什么会得到人们的喜爱呢？是因为孩子们是很纯洁的，因为孩子们是纯洁的，是非常明朗的，没有虚伪，也没有修饰。这就是说明孩子们是纯洁的，纯真的。我们爱神的理由也是一样，因为神是精炼的，是纯粹的，那么神的话语是精炼的。为什么大人不能像孩子一样受人喜爱呢？那是因为大人不够纯洁，沾染污秽，不明朗，有虚假，还有谎言。神没有修饰，神也没有谎言，所以说我们不能不爱神。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的人被称为圣人，如果仔细观察他们的人生，即使有很多的功德，也是有过失的。可能他们比 普通的人相比，虽然有更多的功德，但他们也不是完美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会有修饰的，因为神是纯洁的，是没有修饰，没有虚假的。如果我们认为神有虚假，我们怎么能够爱神的话语呢？我们说我们爱主，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说爱主，是因为有主的恩典和爱拯救我们，让我们感到他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感到惊讶。那么我们告白说爱公义之神，这样的告白我们 有多久才说一次呢？不觉得公义离我们远吗？因为是爱的神，所以也是公义的神，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也是爱的神。爱与公义不是对立的，不杀罪人而使罪人成为义的是神的公义 Tzedek， 就是神品性当中的公义，也就是神的爱。如果不杀该死的罪人并使之成义，而且拯救这样的罪人，这不是，如果这一点不是神的慈爱，那么我们说这样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爱神，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不能不爱神的话语。不能不爱神的诗人在141节到144节，即使自己处于困境当中，他仍告白说永远赞美神公义的话语，是141节。我微小被人藐视，却不忘记你的训词。诗人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微小的呢？难道世人真的是微小吗？温小，微小，原文的原意的意思是小，年纪轻，数量少，价值微弱。当世人自称微小的时候，可能是对自己谦卑谦虚的一种表达。作为跟随主话语的人，如果谦虚的谦卑的生活，世上往往会认为他是卑微的。世人可能因着敌人的缘故被逼到卑贱的地位，无论是出于谦卑还是其他的原因，世界都会藐视卑微的人，因为世界是以人的外表来判断人。如果学历不足、经济不足、知识经验不足，不觉得自己年轻，以卑贱的工作让人受到藐视，或者是叹息自己的身世，叹息自己的身份，有可能对藐视他的人会表示愤怒。但是诗人并不是像平日一样，并没有那样做，而是他专注于神的话语。诗人告白说，我没有忘记你的训斥。诗人虽然被藐视，但是他忍耐了。为什么可以忍耐呢？他之所以没有像藐视他的人发出愤怒，是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是主的教导。 一个忘记主话语的人，当他被人藐视的时候，那么他的情绪首先激动，就企图以恶报恶。不忘记主话语的人，即使被人藐视，也会深思主的旨意，然后再行动。诗人并不是仅仅因受人鄙视而感到痛苦。143节，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诗人面对着苦难和忧患，虽然无法知道诗人具体的苦难和忧患是什么，但诗人并没有在极端的困境里感到沮丧或悲哀，那是因为他喜爱神的话语，他以神的话语为乐。诗人以话语为乐，却没有忘记话语的理由，是因为他对神与话语的本质有很深的理解。诗人对神与话语的告白体现在142和144节，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法度是永远的公义。137节告白说，主你是公义的。138节告白说，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在这里是再次提到或强调他所告白的内容。诗人虽然被人藐视，但他之所以能够过上不忘记主训斥的生活，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公义 Tzedek， 他相信神的律法和话语是真实的。诗人在藐视艰难和忧虑的情况下，为什么诗人能够呼求神的公义和神的话语的 Tzedek 呢？那是因为他们不想以世界的方式，而是希望以神的公义来恢复。帖撒罗尼迦后书1:6-7的上半节见证了神的公义是什么。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神在话语说拯救免于在藐视艰难和痛苦的人，把藐视患难和忧虑留给神。如果把所有的藐视患难忧虑交给神，那么神就会以平安来回报我们。142节承认，你的律法尽都真实。这里面说明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就是说神的话语是精炼的，是纯粹的，没有修饰，没有虚假。话语就是真理，话语中有对罪的赦免、救赎和永远的生命。因为耶稣就是话语，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2021年一年期间，你是否被藐视？是否受磨难？是否面对烦恼忧愁呢？这当中有的人没有忘记话语，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公义和话语的真实性。有些人可能以神的话语为乐， 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坏当中的公义是永恒的。我们在被轻视、受磨难、忧烦恼、患难中的生存之道，我们可以从诗人在144节的告白当中可以知道，那就是悟性，要领悟永远公义的话语。那些意识到话语永远公义的人，虽然被藐视，面对苦难和忧患，他们也能够生存下来。神为了使罪人称义，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主的血是为罪人一次流出的血，但这血是永远公义的血。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可以生存。今天是圣年主日，也是 年终主日。不仅2021年，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特别是因为新冠疫情和相关的事件受到藐视，面对患难和苦难，目前虽然尚不清楚新冠疫情的影响将在未来何时结束，希望我们被藐视、受患难和面对忧患的程度不要加深，但我们不能保证会如此。如果我们假设圣经所见证的七年大患难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时期，是假设，那么还剩五年，岂不是眼前漆黑吗？以前雅各的儿子们在埃及因遭饥荒，为了得到粮食，他们就去了埃及。当他们第二次下埃及的时候，他们本以为饥荒很快就会结束，但并没有那样。约瑟的兄弟们通过约瑟得知了神的计划。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听到这话的时候，他们瘫软在地了吗？如果约瑟不是埃及的宰相，情况可能会那样。然而因为约瑟是埃及的宰相，所以在接下来的五年饥荒当中，他们便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约瑟面对称为饥荒的苦难和忧患如此说，创世纪45:5，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在苦难和忧患的时期，约瑟是个拯救者。我们现在的情况与雅各家包括约瑟的兄弟们所处的境况没有什么不同，正如神为他们预备了约瑟，神为我们预备了谁呢？谁是我们的拯救者呢？七年大患难何时到来，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我们现在正处于七年大患难当中，那么我们能够活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有救主耶稣和称我们为义的神，是因为有神的存在。因为三位一体的神是永远公义的，三位一体的神的话语是永远公义的。那无论我们处于何种极端情况下都可以生存下来，因此即使在被轻视、受磨难和忧患当中也不要忧愁。让我们回顾一下2021年这一年，当周围的人忘记了主的话语， 是否我的热情还没有吞噬我？是否我还没有能够更好的爱公义的话语呢？当你因着卑微的工作受藐视的时候，你是否忘记了神的话语呢？当苦难和忧患当中，你是否没有享受到神的话语呢？你是否感受到了神话语当中的喜乐呢？那么不是从2022年新年开始，而是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在任何极端的情况下都要爱永远公义的神的话语。让我们以神的话语为乐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在2021年直到年中主日崇拜之前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尽管百周年纪念教会的信徒们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没有办法在礼拜堂里面一起礼拜，感谢正在寻找真正敬拜者的神，使我们可以在圣灵保惠师和真理的耶稣里面引导我们，可以尽上全心和全意的敬拜神。不仅主日礼拜，也能更深的理解生活礼拜生活化。我们觉得这一年我们更多的领悟到了这一点，虽然我们外在的生活并不丰裕并不顺利，让我们也感谢赞美神，让我们承认并赞美2021年所经历的试炼是神的公义，审判的公义。无论将来面对什么样的极端情况，让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爱，记住神的话语，并且以神的话语为喜乐，这样的程度更加加深。即使有被藐视、苦难和忧患，也要相信神是把患难转化为安息的神，神是信实的神，认识到神永远公义的话语是可以叫人死而复活的话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